記第九章一至十五，大家請聽神的話。耶路巴力的兒子阿比米勒到了事件，見他的眾母舅，對他們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說：請你們問事件的眾人說，那耶路巴力的眾子七十人都管理你們好呢，還是一人管理你們好呢？你們又要紀念我是你們的骨肉。他的眾母舅便將這一切話為他說給示劍人聽，示劍人的心就歸向阿比米勒。他們說：他原是我們的弟兄，就從巴力比利士的廟中取了七十舍客勒銀子給阿比米勒。阿比米勒用以雇了那些匪徒跟隨他，他往弗拉到他父親的家，將他弟兄耶路巴力的眾子七十人都殺在一塊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兒子約旦，因為他躲藏了。示劍人和米羅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劍橡樹旁的柱子那裡，立阿比米勒為王，將有人將這事告訴約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頂上，向眾人大聲喊叫說：示劍人啊，你們要聽我的話，神也就聽你們的話。有一樹木要高一樹為王，管理他們，就去對橄欖樹說：請你作我們的王。橄欖樹回答說：我豈肯指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就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作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指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作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指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眾樹之上呢？眾樹對經勒說：請你來作我們的王。經勒回答說：你們若誠誠實實地高我為王，就要投在我的任下，不然願火從經勒裡出來消滅利巴嫩的香柏樹。聖經讀畢，願神祝福大家。
我低头，我哋祈祷。亲爱主耶稣，求圣灵喺我哋心里面运行，好使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话，又保守讲台上面嘅信息，使听嘅能够蒙福，行嘅更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喺1500年前，大概1500年前。约在公元626年，有一个人，他叫做李世民。他是一个王子，但他不甘心做一个地方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做全个中国的皇帝，所以在权力斗争之下，他就制造了一个流血的政变，一场兄弟的残杀，为了要争权夺位，他呢就杀死了他的兄弟，所牵连的人命有几百条。他就改变了整个唐朝他那个统治，这个就是中国历史里面有名的元武门之变。如果大家读过历史的，都大概心中有数。今天我们要看的《士师记》第九章，原来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当基甸死了之后，在他的儿子里面有一个是他的妾所生的，就因为被权力欲迷住了他的心窍，他就不择手段 为了要做王，他就制造了一场几乎是灭门的一个惨剧。他怎样做呢？他就谋杀了他同父异母的70个减1个的兄弟，就改写了以色列的历史。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在第九章第一节里面讲的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基甸的儿子。如果我们看回八章的时候，尾的时候呢，我们正话都读过，知道他有70个兄弟。我们如果可以打开圣经的8章30节那里看到，原来这70个兄弟都是基甸他的正室的老婆所生的亲生的儿子。而亚比米勒呢，他在8章31节那里讲到，他是他的妈咪，他的妈咪是基甸的妾，是一个示剑住在示剑里面的迦南人，一个外族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亚比米勒可以做王的话，有牌他都未轮到他。如果亚比米勒是没有私心的话，什么的事都不会有发生。但是亚比米勒他怎样呢？他自我尊大，他图谋要做王，为了达成目的，他连亲情他都不顾，他就将他69个兄弟就一日里面全部杀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归根究底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权力就迷住了他的心。而他的问题，我相信大概就可以从3个阶段来理解的。第一，就是他为了夺取皇位而不择手段。第二，他为了力保皇权就无情无义。而第三，他因为权欲分心，最后自取灭亡。我们如果看9章第1至6节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点作者怎样来去描述他被亚比米勒他成为王的经过。我们就看到原来他一开始就可能已经想出人头地了，很早他就已经想做王了。亚比米勒正话讲过，因为他妈咪是示剑人的缘故，他有一半的血统是示剑的血统。所以亚比米勒很聪明，他用的招数就是用拉拢的方法。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他就叫了他的众母舅，母舅就是他妈咪那些的兄弟，还有呢跟那些的他的外祖的全家，就是说他那个的妈咪那些的daddy 那些的其他那些的家人，一起来到跟这个的全城的众人来到讲说话。圣经里面用了全城的众人呢，其实这个众人这个字呢是不是普通人来的。他那个的原文意思就是说是当地的贵族，当地的话事人，他就叫了他的家人，希望同代表他来跟这些话事人来讲。他讲什么？他说，示剑人啊，你们想不想基甸那70个儿子来到一起来到管理你们？这些全部都是纯以色列人血统的人。一说你想亚比米勒，我亚比米勒，我有这个示剑人的血统的，一个人来到管理你呢？他最后还加一句，第二节他说，你们一定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这里就讲到骨和肉之间那个关系几咁密切，即是说亚比米勒的事，我的事，即等于是你们示剑人的事，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在表面上，亚比米勒就好像在这里希望藉着今次这个这样的讨论来到去探讨一下，基甸死了，我们有没有想过改朝换代呢？但是骨子里面，亚比米勒要的就是跟这班示剑人来到去密谋动乱，他要先下手为强，他要用武力来夺权。示剑人其实是住在以色列地里面的一个小的民族，他们要一个自己人带有自己血统的人管理他们，管理整个的以色列地，你说是几咁的威风？你说是不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作者不需要很多的交代， 在第三節就講了示劍人的心都歸向亞比米勒，這些有權貴的人他們就立刻在廟裡面就拿了70個銀幣出來，原來用來做什麼？聖經交代就用來買兇殺人，原來一個人就值一個銀幣，人命幾咁唔值錢，但是親情更加沒有價值。而作者他就三言兩語他就交代了亞比米勒成功地將他那個基甸的70個仔都殺在一個磐石上面，只剩下，為什麼只有70-1呢？因為只剩下一個，因為他閉上了，他叫做約坦，所以他沒事。在這裡這班69個兄弟死在一個磐石上面，一個磐石其實原來有一個意思在這裡，有宗教含義。有解經家他就說原來死在一個磐石上面就是代表了亞比米勒他對示劍人在宗教上一個認同。為什麼呢？他就將這69個兄弟來到去好像祭一樣來獻給巴力，這樣亞比米勒呢就無論在政治上在宗教上他都能夠得到他們的心。於是第六節說示劍人和米羅人就一起了聚集，就去示劍橡樹旁的柱子那裡你要立亞比米勒來為王。是不是為什麼多了米羅人呢？這裡大家要留意一下，原來米羅人意思就是說是管理當地廟宇的人，他就叫米羅人，就等於利未人他來管理這個會幕一樣。示劍人管理廟宇的就是米羅人，他們就在這個橡樹旁的柱子那裡立亞比米勒為王。為什麼呢？原來橡樹呢在聖經裡面尤其是舊約呢是有一個特別的宗教的意味的，通常一個廟宇前面呢就一定會種一棵大的橡樹，或者就在大的橡樹前面呢就起一個廟宇的意思，就是說呢他們就在他們的殿面前呢來到去立亞比米勒來到做王，這樣亞比米勒就無驚無險呢就做了王了。但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的12個支派做什麼？沒有人反對的，為什麼？所以我們在這裡相信在當時來說他們個個他們都各自為政，他們個個都不理國家發生什麼事。弟兄姊妹，我們都要想一下亞比米勒將這69個人殺在這個磐石上面，69條人命血流成河，而個個都是亞比米勒的同胞，你說亞比米勒的良心在哪裡呢？他就是一個這麼熟悉這麼有機心老謀心算遠遠地超過他70個兄弟的人，他渴望這個權力遠遠地超過他們，他用的詭計就是怎樣藉著他媽咪那個的兄弟來到去打壓他父親那邊的兄弟。而正話講元武門之變那個主角就是李世民，李世民就等於亞比米勒這樣，在今天我們社會裡面原來一樣是有亞比米勒的，為了要爭權為了要滿足自己的私欲，很多人不擇手段去大開殺戒。現在我們要打開新聞最多聽到的就是加沙和以色列那個的爭戰，在這裡遲些再跟大家交代多一點。但當亞比米勒被高為王的時候，這個閉上了的約坦他竟然膽粗粗他冒死地走出來講話，在第7至21節那裡正話也讀過的，就是講了一個樹木和荊棘的比喻，這個是對亞比米勒和示劍人一個的警告和一個諷刺。在這裡基甸的70個兒子可能就是這個的比喻裡面的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他們都不願意放棄他自己的本分，不希望悠哉悠哉地來做以色列的王，但只有荊棘，他就好像亞比米勒一樣他要做一個核制種樹的王。那我們就來看看 从第八节开始，棕树呢就揾橄榄树要做佢个王，咁橄榄树呢就好婉转咁拒绝咗。佢点解呀？佢话我自己嘅价值呢就系要生产嘅橄榄油，而圣殿佢嗰啲油灯所用嘅油就系我呢啲嘅纯正嘅橄榄油。做咗皇帝，我就唔可以生产橄榄油。橄榄油呢个唔系我个位份，所以我唔做王。咁跟住呢，树木呢就走去揾无花果树嚟到做王，咁同样嘅就被拒绝。咁佢点讲呢？无花果话，佢话我嘅责任系要结呢个甜美嘅果子，如果我唔能够结呢个甜美嘅果子，我就再冇价值噶啦。因此佢咧就拒绝咗种树嘅要求，嚟到去成为佢哋嘅王。咁种树系点呢？就跟住去揾葡萄树咯，你要做佢哋王，同样冇例外噶。咁葡萄树咧就唔系因为佢话唔要，因为做王嘅缘故就停止嚟到去结呢个嘅葡萄，因为葡萄可以做新酒，可以使神同埋使人要得到喜乐啊。至于做王，我就唔做啦。本来能够做王，能够飘摇喺众树之上咧，系几咁嘅威风。但系呢三棵树，佢哋可以讲话喺当众树里面咧，系啲嘅贵族树。点解咧？因为佢哋所生产啲果子啊，对当时嚟讲，整个以色列嚟讲，对佢系对呢个经贸，对呢个民生都非常之重要嘅。所以佢哋拒绝咗做王，原因好简单，佢哋就系要坚守佢嗰个本分。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之后怎样呢？那种树竟然就去找荆棘来做王，荆棘又怎会放过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啊？他就一下子去接受了这个邀请，怎止啊，跟手去做一个下马威。他就第十五节那里，他怎说？你们如果诚诚实实地高我做王的话，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是一个咒诅，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大家有没有想过，荆棘，摸幅图片，荆棘不是很多叶，如果很亦都唔系好高。如果好太阳好晒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揾佢嚟到遮阴啊？如果落大雨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揾佢嚟挡雨啊？落雨又唔得，落太阳晒又唔得。如果你夹硬都要揾佢嚟做荫庇嘅话咧，结果系点样？你就会俾佢吉，俾佢刺，你话系咪啊？但系荆棘，佢就贪恋呢个权力。他要做一个种树的王，他要求他们绝对的顺服，否则他怎么说啊？就有火来到将你们的香柏树来到消灭。稍后继续会讲下去。在这里呢，就我们想想，我不知道从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今天我们香港究竟面对的是不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就好像特首选举那样，叻的人他又不走出来，走出嚟选举嘅人就俾个百姓，俾个嘅市民，你又觉得佢哋唔系奸就系搞，结果点样咧？结果民怨四起，上街游行，搞占中。如果佢哋再激烈啲嘅话，一定会惹火上身，官都唔会放过佢哋。约坦喺度嘅说话，呢一个比喻，其实系非常之容易去理解嘅。事件人他来高立这个阿比米勒为王，就是等于树木来找这个荆棘成为王一样。在第十六至二十一节那里，其实就是约坦他自己那个的解释，我们不方便来逐字逐字跟大家讲，但总意是怎么讲呢？他说他批判这帮事件人，他们无情无义，他们对于基甸和他家所做的一切，他们忘恩负义，他们不但不晓得来到善待他们的家人，不懂得去感恩图报，他们竟然选一个无知，他们竟然无知和愚蠢的来高立亚比米勒来到成为王。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个去不择手段、去贪爱权力的人，他一定会用这个权力来去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的。一个他一定要靠来到运用权力的人，你要去选，你要去靠他来到去做荫庇的话，就只会自招灭亡。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我自己在想有几个功课学到。第一，基甸家里面的斗争完全是因为基甸去太风流。为什么呢？他已经有很多老婆了，70个儿子，他还要加个妾在这里。一个正常的男人一个老婆就够了，我还需不需要加个情妇、加个二奶呢？对现代人来讲，对我们来讲，后果一样咁严重。如果大家未睇嗰套戏《孽缘》嘅话咧，你翻去睇下，后果真系好严重嘅。第二样，阿比米勒嘅恶，完全系因为佢唔能够满足自己嘅现状，因为佢自己觉得系一个妾所生嘅儿子，佢为咗要满足自己嗰个权力欲，佢变得自私自我，佢嘅抱负真系成就咗。但是带来的就是伤害，带来的仇恨，带来的就是后世的批判。所以这里值得我们检讨的就是，我们纵然有抱负，但我们的抱负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私欲作怪呢？这里值得我们去反省。第三，我们看不到亚比米勒他同神有什么的关系，我们更加看不到亚比米勒曾经是去寻求过神，我们只是知道他用计谋、用诡计来抢夺一向是属于耶和华做以色列的君王那个的位份，这个所谓大逆不道。所以我们都要去警醒一下，我们终日所思想的，我们所想的，究竟是自我为中心，抑或是以神为中心的呢？人杀什么种就结什么果。圣经里面他说，顺着情欲杀种的就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第四个学习，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要小心，免得好像亚比米勒一样，我们爱权力、强出头、好做领袖、好游、好为人师，这些一切有可能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我们的私心。雅各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上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上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做这些事的人，他们不但会惹来这个纷争，挑起怨恨，就算他出了头、上了位，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做工，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就会这样失去了见证。在侍奉那方面，我同样要更加要警醒的。我们在侍奉里面，究竟我们存着的是爱，抑或是恨呢？第二，我们究竟是存着是恩惠，抑或是抱怨的心态？第三，就是我们究竟时时是尊重人，抑或是轻看人？我们千祈不要给撒旦有机会来到去捉到我们。如果被撒旦捉到的话，他真的不会放手的。第五点，最后一个学习，这个对父母说的，我们千祈不要培养好像亚比米勒这样的人。大家知道基甸死了，但基甸他生亚比米勒，做了个亚比米勒出来，他其实是责无旁贷。箴言里面怎么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在权欲分心之下，亚比米勒他为了力保皇权，就变得无情无义。跟亚比米勒打生打死那些开国功臣，全部都没有人情讲。在第22节那里，亚比米勒他管理了以色列3年，如果他的政权是令到这个国家国泰民安的话，生活无忧的话，3年不是很长。 但是如果是刚刚相反的话，因为他靠权力而搞到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的时候，三年就事实上很长。就等于香港这样，香港的梁特首他未满两年而已，就已经带来了民生、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动荡。我们住在澳洲，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住在当地的人，他们就知道什么叫苦。阿比米勒他在位了三年，情况是怎样呢？情况要上帝要亲自出手。在这里说，上帝使恶魔降在阿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阿比米勒，神他就使用恶魔来到去施行审判。其实这个不是什么新事，但这里所牵涉的是很多神学上的问题，亦都唔能够三言两语里面同大家交代。但喺度，我鼓励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嘅话咧，就去奥神啊读翻几科啊，你就会即系明白多啲。但无论点样，我度简单咁讲，呢度讲到作者讲到嘅就系、是、万事万物，包括咗好同埋坏嘅，其实都会发生，但系。创造万物的神，他仍然是掌权的。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是要叫耶路巴力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阿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在这里留意个叫字，我用个蓝色，大家看不看到用叫字，这个就是释经学里面的叫一个的目的句。为什么神要出手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执行公义的判决，他要叫流血的一定要受，流人血的一定要受到惩罚。当中就是包括了阿比米勒和他同谋杀害基甸69个仔的示剑人。在廿五节嗰度，示剑人于是咧就系去到山顶上面埋伏。其实呢度咧就用新译本系比较清楚啲嘅，所以我哋第一睇新译本，佢示剑人在山顶上设下埋伏，路过他们的那路过他们那里的，他们都劫掠。有人就将呢个事嚟到去同阿比米勒讲，示剑人点解要去抢夺路过佢哋嗰度嘅客旅呢？原来解经家去分析咧，就话可能就系阿比米勒同埋示剑人，佢哋喺个利益上面分配唔均匀，所以示剑人对于阿比米勒嗰个嘅管治一早已经产生不满同埋不信。喺多年里三年里面，其实已经有纷争，佢哋已经开始明争暗斗。大家亦都去谂下示剑一个地方，原来示剑。是一个的上边和下边，即西这个东南西北北和西之间那个主要那条通道来的。凡是经过那里来到去落去的话，那些人通那些客旅通常都是商人来的，通常就等于某个程度就是过路费一样，他都要交回一些的少少呢要给阿比米勒，所以他在那里就截击那些这样的商人。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挑战阿比米勒他的管治的权威，同时间也要剥夺他经济上的利益。这些示剑人他们可能一早就已经有改选这个的意念在这里，但我可惜他就无能为力。也都好像香港这样，你以为要搞普选就可以搞普选，不是这么简单。咁样喺呢个时候啊，竟然就圣经话以别嘅儿子加勒同埋佢嘅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啊，以别系咩人呢？一出现咗佢嘅仔同埋兄弟出现咗，示剑人信佢。以别究竟系咩人呢？我哋唔系好清楚，因为圣经里面冇好多嘅交代。但我哋可以估计得到，加勒同埋佢嘅兄弟应该系佢哋自己人。应该是他们出了外面再回来的示剑人， 所以他回到你的时候就即刻受到自己人的信靠和欢迎，就好像香港那样，有人他们要坚持这个真普选搞游行，就即刻受到很多人支持一样这样。但是事件人里面其实他们所遭遇的已经差不多去到官逼民反的时代。在第27节那里怎样说，事件人就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端酒、切摆筵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怎样就坐亚比米勒、这个对事件人来说，加勒的出现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他们 要兴高采烈地来到摆酒，目的就是祈求巴力来到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你要展开另一场的血战。第二十八、二十九节加勒怎样说，他几咁威风地说，亚比米勒是哪一个，我们士剑是哪一个，为什么要我们去服侍亚比米勒，基甸的儿子是哪一个，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你们士剑人不是应该服侍你们士剑人的后代吗，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最重要的那句、我们看到加勒他的用意，就是唯愿这民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看到他的用心。加勒跟着又对亚比米勒说，亚比米勒不在这里，就是对于这班士剑人说，加勒还住在自己的 老家那里，他就说增添你的军兵来吧，意思就是说加勒你就放马过来、其实加勒都不在这里、你说加勒似不似我自己想的时候江湖豪侠呢、他是不是在这里见义勇为呢，我相信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加勒就是另一个亚比米勒，他希望能够以谋夺权、他怎样做法，他的招数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当初亚比米勒他来到士剑的时候，他怎样来拉拢、他说亚比米勒他用士剑人的身份来到去叫士剑人来到去用怂恿他、怂恿士剑人来到去、使他作王。而加勒和兄弟怎样、他就说到亚比米勒还有他以色列人的血统的，我们应该要反抗他，跟住就展开了一场的战争。这场的战争只是维持了两日的时间，很快脆。原来加勒和士剑人他们是一路在度密谋反夺、叛乱的时候呢，被当地的总督西布勒呢就听到、他肯定就是跟亚比米勒有利益上的关系，于是他就第一时间来通知亚比米勒，就叫他应该要即刻要采取行镇压的行动、在三十一节那里他就、这样说，他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来到事件、要煽动城里面的民来到攻击你、现在你就要和你跟随你的人今夜今天晚上就要出来了，在田间里面埋伏，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闯城来到去杀他们了。亚比米勒听到之后他没有担言动，於是三十四節那裡他就亞比米勒和跟隨他的眾人就夜間起來，還是已經想埋計仔了，他分做四隊就埋伏等候事件人。加勒呢準備去打仗嘛，在城那裡周圍望啊望啊，在那個時候竟然亞比米勒和跟隨的人呢就埋伏的時候，可能是起身身體懶腰這樣、被他見到，被加勒見到、於是加勒就跟西布勒说，喂喂你看个山顶上面好像有人啊，这样。西布勒就假意呢就跟他说，唉你见到是山的影子来的，哪里是人呢，太紧张了你。其实加布勒在做什么呢，刻意这样瞒骗加勒。为什么呀，希望能够再拖延多些时间。跟住加勒都是不好信，再等一等一又望啊。不是不是，你看真的有高处那里有很多人下来啊，还是经过米厄尼尼橡树那条路下来啊。咁呢个时候，西布勒咧，佢知道时机差唔多成熟啦，佢就摆明居马咁同加勒讲：加勒，你唔系讲过亚比米勒系乜嘢人啊？ 你不是在夸口、你要去打败他的吗？你不是藐视亚比米勒那班人的吗？你现在出去跟他打个仗啊，这样。于是大战就开始了。加拿就率领他的人士兼人，你要跟亚比米勒来去交战。雷声大，雨点小。讲嘢大声嘅人就唔一定有实力嘅。圣经话俾我听，一下子加勒佢就被打败咗。加勒就喺佢哋面前逃跑，有好多人受伤扑倒，直到城门，哆哆哆哆哆哆，最后唔俾佢哋住喺士剑城里面。但系叛乱嘅事唔系喺度就告一段落。第二日。四十二节嗰度，民就出到田间，民即系话士剑人、出到田间喺打仗日子里面，点解走去田嗰度工作呢？真系好奇怪，有时谂下。但系解经家系话，其实呢个田咧可以系解释系呢个树林，即系话咧啊，仲喺树林里面仲聚集咗好多嘅士剑人。有人就话俾亚比米勒听，于是咧亚比米勒真系好叻嘅打仗，即刻分作三队。就埋伏在这个树林那里，而看见士剑人出来的时候就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就带着一队来到闯这个城门，在那里等候哪个出来就斩哪个，而另外分两队就去这个田那里来到去击杀众人。亚比米勒圣经讲就成日就在那里打城，夺取了这个城之后杀了里面的居民，将这个城拆毁，还杀上了盐。原来杀上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咒助这个的反叛的士剑城，要他们永不超生的意思。那四十六节，士剑楼的人听见了这里大家留意士剑人的楼，士剑楼的人这里这个人呢，正如我讲过的众人呢，就是当地的话事人，这个人呢也都是指当地那个的士剑里面的领袖，那些贵胄，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就个个都躲起来去这个巴力比利土庙的卫所、其实如果大家看 新译本会清楚一点，卫所意思就是说呢，是那个庙那个的地穴、那个呢通常我们做防卫和保护用的。于是呢就亚比米勒呢就、知道了他们聚集在那里、亚比米勒呢就带着那班人呢就上山了，在的时候奇怪，你不知道上山做什么，但要看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亚比米勒一个真是懂打仗的人，他就上山斩树枝，孭住个树枝，叫晒跟随的人，大家都揸住大树枝嚟落山，然之后咧，将啲树枝围住嗰个嘅地穴，围住嗰、那个城嗰、那个佢哋聚集嘅地方，用火攻嚟去将里面嘅人全部杀晒，里面大概有一千人。大家仲记唔记得我一开始讲嘅时候，亚比米勒同呢班士剑人讲过，如果你哋呢班士剑人系诚诚实实咁嚟要高我做王嘅话咧，愿意投喺我嘅荫庇之下嘅话咧，就 OK。如果唔系，就有火嚟去消灭你哋，消灭黎巴嫩嘅香柏树，呢啲系贵重嘅树。呢度黎巴嫩嘅香柏树，意思即系话士剑人嗰啲嘅领袖啊。那些叫话事人，就算在当初这班的领袖跟他打餐打死，一切来到去建立他的国度，将基甸六十九个仔杀了，一切来到做了开国功臣，都没有情义去讲。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在强权之下，士剑人他们背叛了亚比米勒，但在背叛叛变里面，亚比米勒就从来都没有寻求过神。我们可以看到在权欲分心之下，无论是管治的或者被管治的，在三年的日子里面都不是好过。但是士剑人最弊的就是他们选了恶人来做领导，他们自作拣自弊，他们种的是什么，他们结的就是什么果子。但对于我们教会，我们做教会的领袖， 我们做教会里面的会众又有什么的警惕呢？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无论是做领袖或者做会众的，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在事工上面的取舍，在队员上面的选择，在领导层上面的确立，我们都要寻求神的心意。教会我们安立牧师，我们聘请传道人，我们选新的长老，我们选直理，我们选小组的组长，每一个的领导层，每一个会众都有责任。做领袖的他的责任更加大，大家记住一件事，你们个个都有份。现在去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因为权欲分心太过严重，亚比米勒他自取灭亡。亚比米勒赶走了加勒，攻破了示剑城，围攻了，杀害了百姓和领袖之后，但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罢休了。在第五十节，亚比米勒就到这个提比斯，向提比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这个城原来是在这个的示剑城大概17公里外面的地方。17公里，如果想我们天恩系这个示剑城的话，这个提比斯就是刚刚在正 city 这么远的地方。亚比米勒就带着他那班跟随他的，就去到冲到他那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提比斯，但有解经家去估计，就是今次这个叛乱一定提比斯里面的人有份，所以他就宁愿有杀错就没有放过。在51节，那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原来在当时来讲，很多的迦南人的城市，他每个城他都有一个在高处的地方都有一个塔，有一个城楼的，在一个做一个防守的，防守用的。他们肯定就知道亚比米勒要来找他们算账，所以他们一早就大家咪在个塔那里锁埋道门，走上去。他就说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到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52节，亚比米勒就去到楼前攻打，挨近的时候想用火燎焚烧，即是用先前去对付示剑人一样。故事的转捩点就在这里开始。在当中很多人想着上面有一个妇人，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呢，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头骨。原来这里有少少交代，原来呢他们的城楼上面呢就有很多石围住的，就两层 一排两层一排，而上面那排就叫上磨石，而大这么大到，所以做女人呢都 有力量，就拎起石头就扔下去了，如果哪个攻击呢就爱来就即是自卫这样。就这么啱呢就被个妇人呢就拿到上磨阿比米勒下面一下就扔住他头，扔到他争点就嚟死了。临死前他就去叫他身边同他攞剑那个人叫你快啲杀咗我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俾人哋笑我一世㗎啦，咁样。咁於是他身边那个揸剑那个嘅少年人就将一刀咁就了结埋佢生命。喺56节，咁样上帝就报怨咗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嘅恶。向他父亲所行嘅恶，就是杀死弟兄70个人的恶，示剑人的一切恶，上帝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的儿子约坦，他之前所讲的咒诅就归到他的身上。亚比米勒的结局就是死亡。战士如果能够死在沙场上面，这个是英勇的表现，亦都是他的光荣。但亚比米勒的死就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什么他将他69个兄弟杀在一个磐石上面，神就藉着一个的妇人将一个石头你要抌死他，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羞辱，也是一个犯罪的结果，也都带来给我一个信息，就是权欲真的能够纷乱人的心。亚比米勒大概他就忘记了历史究竟是由哪个来到去掌管，犯罪的一定会有报应，这个是哪个命定，他一定是忘记了，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说过，你吃这个果子日子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死。 即系等于话，如果你刻意犯罪嘅话，就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一定会被神嚟到追讨。所以示剑人同埋亚比米勒之间去争斗，佢哋嘅残杀，最后导致两败俱伤，全部都死晒。约坦佢个咒诅就成为真。喺度我哋学到啲乜嘢？亚比米勒佢用非法嘅手段嚟登基，呢个唔系神嘅心意。神姑且暂且嚟到容忍，但系佢对于万事，佢仍有一个绝对嘅主权嘅。佢俾机会我哋去悔改，如果我哋唔悔改嘅话，佢就一定会去追讨。同样嘅，今日我哋可以睇到恶人同埋恶势力当道，就好似以色列同埋加沙战争一样。哈马斯佢就利用幼稚园、利用学校、医院嚟到掩饰佢嘅飞弹基地，佢向以色列人、向耶路撒冷嚟到空袭。以色列人点样呢？佢就跟住就以守为攻，啊，为咗要冇有杀错冇放过，喺权力斗争之下咧，就连学校佢都一样去急轰炸，所以导致过千嘅无辜人咧都被杀。依样嘢发生咗啦，依个系神暂且容忍嘅，但系唔系等于啱嘅，唔系等于神悦纳嘅。喺箴言点讲啊？佢耶和华所做嘅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日子所做。凡心里骄傲嘅，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啊，他必不免受罚。当领袖去贪恋权力嘅时候，得到呢个权力之后，佢就一定会运用权力，佢就会尽一切嘅力量嚟到去使用佢嘅权力。亚比米勒系咁样，以色列是这样，哈马斯的领袖都是这样。大家记住，恶不是出于神，但恶不能够超越了神他那个的主权，所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领袖迟早他都会被神来到去追讨他们的用的强权和流人血的罪。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都可以结到好的果子，荆棘主耶稣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岂能摘无花果呢？荆棘是不会结好的果子的。一个用权力来作为依归的领袖，最终就会因为权欲而分心，他的权力也都会随着神的审判，他生命结束而终结。亚比米勒他要知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来到杀了杀他，免得被人家后世人去来到去耻笑，有什么用呢？后世怎样记录亚比米勒呢？撒母耳记下就说，怎样来形容亚比米勒呢？隔隔了几百年之后，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头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比斯么？弟兄姊妹，很多教会出现了纷争结党，领袖之间不团结、不信任，最后导致分裂、分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贪爱权力的问题。所以你记住，当个权力分心的时候，很容易其实自取灭亡。在总结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亚比米勒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反面的教育。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究竟哪个真真正正是掌权的？我们要知道士师记最后那句说话，打开士师记最后那章最后那节，你看到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就好像中国人讲的说话那样，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为什么？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罪就张狂；当神任凭各人任意妄为的时候，罪人就开始称王称霸。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主耶稣基督作王的话，结果我们如果不是亚比米勒，我们就会制造了很多个亚比米勒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问，到底世界是哪个真正掌权？我们的教会哪个真正为首的？在我们的心目中里面，究竟哪个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畏权，他不谋位，他甘愿卑微自己，以人的样式 要服侍我哋，最后为咗我哋罪嘅缘故死喺十字架上边，为嘅系乜？为嘅系爱我哋，为嘅系要拯救我哋。主耶稣仲有一句说话，佢话：凡自高嘅必降为卑，自卑嘅必升为高。我哋呢？我哋要小心，我哋真系唔好太高估自己。记住就系、是、有人撒种，有人收割。神要我哋嘅就系要信靠信服，我哋要多啲听，多啲嚟到学神嘅话，按住我哋各人神俾我哋嘅恩赐彼此服侍，彼此鼓励。总而就系要荣耀我哋嘅神。让我出低头，我哋祈祷。亲爱圣灵，在黑里面求你叫醒我们，使我们认定基督在我们是我们生命中里面作主作王。亲爱主耶稣，世界没一样不是藉着你创造的，你掌王权，你居首位，是值得我们屈膝敬拜。我们很多时候就因为软弱，我们受私欲和罪恶捆绑，是为恶所试探，没有做好我们的见证，又得罪了你。求你赦免和加力，保守我们的心比保守一切更加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愿你的话能够炼净我们的心，以你为我们的王，一生能够尊你为大，以服侍你为乐。在这里我们为到今周的事项来到祷告。我们在这里纪念到我们在日本宣教的罗城乡姊妹，这个是他们夏季的时间，他现在要不断地来到去接待很多不同地方来做短期探访的朋友。求主来到让他利用这段的时间，来到令这些探访的人能够更加明白他这个宣教的工作。他也在这里感谢神的，就是他在这个的学习这个日文这个课程上面已经是结束了，也都另外安排了一个语言的教师来到 每个星期来到特别帮助他提高他那个的 日文那个语言的能力。他都希望藉着这个的学习的期间可以多些向这个老师来到分享福音。他也都是求神的来到去帮他藉着他这个对咖啡的兴趣和认识，能够更加接触到更多、咖啡的专业人士，来到去将福音来到传给他们。我们在这里为到昨日我们的就职典礼和安牧礼，我们去感恩，多谢你给这个整个的聚会能够顺利的完成，愿神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也都求神要赐圣灵恩膏来到去给我们天恩的各个的领袖，能够在你的角度之下，每一个人都能够大大是你的所使用。我都在这里为到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与五点崇拜那个的团聚来到去感恩，我们有大概有60人的参加，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神和人的爱，天恩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在当中就可以享受到那份的温馨。我们在这里也都纪念到在云南老癫这个地震里面伤亡的人要祷告，我们求神来到去救援、帮助这个救援和这个的、灾难工作能够、顺利地来到进行，好让这些伤、受伤的和受难的家属能够得到这个照顾和安慰。我们在这里纪念到伊拉克里面很多基督徒所遇到那个的逼迫要祷告，因为知道他里面那个的伊斯兰的组织不断大大地来到逼迫当中的基督徒，有成数以十万计的基督徒来到大逃亡，现在很多都走了去山头上面，没有水和没有食物的供应。求神来到去彰显你的公义，也都是保守这班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有恩典有怜悯，求你来到保守。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请同唱。